大山里的根。我家乔迁新居，亲朋好友喜气洋洋地来帮着搬家。我指挥着大家将新买的高档家具一一摆好，便和一帮姐妹钻进卧室里卡拉 OK 了。唱着唱着，客厅里忽然闹了起来。我跑出去一看，火冒八丈高，家里的一个破箱子，搬家前我扔给了外面的修车铺，不知啥时丈夫又把它搬了进来。猩红的地毯上放着这么一只老掉牙的箱子，真是大煞风景。几个亲戚要搬走，丈夫不让搬，我不想在乔迁之日节外生枝，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这事平息了。第二天，丈夫加班去了，我正闲在家里，忽听外面有收破烂的吆喝声，我心头一喜，便急急忙忙把那只箱子搬下楼去。收破烂的是个老汉，他见了那箱子，细细地打量了好久，问：闺女，多少钱？给20块吧。我胡乱叫了个价，心想，你就是不给钱，我也送给你算了，省得搁在家里我心烦。不料老汉满口答应下来，他付了钱，临走时一遍又一遍回头看着我，那眼神让我有些不安。可转念一想，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我理亏干啥？下午丈夫回来了，他知道箱子被卖后大发雷霆，骂我是冷血动物，铁石心肠，然后便发疯似的冲下楼，向大街上跑去。一时间我伤心的要死，一只破箱子有什么了不起？什么年代了，还要搞忆苦思甜？我不理解丈夫为啥对这只箱子如此钟爱，便自顾自地忙别的事去了。天黑了，仍不见丈夫回来，打电话问亲朋好友也没见影，这时我才慌了手脚，满街找起来。后来在街中心的花坛边，我终于找到了丈夫，他在默默抽烟。丈夫是从来不抽烟的，可现在扔了一地的烟头，我知道伤了他的心。最后丈夫低沉地说：傻老婆，你卖掉了我生命的根，不可能找回来了。说完他撇下了我，独自摸黑回家。这几天里我一直不敢问丈夫是咋回事儿。以前只知道那箱子是他上大学时别人送的，却没想到他看得比命还宝贵。我有预感，这箱子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某种秘密，说不定还是哪个神秘人物送的特殊纪念品呢？我暗自拿定主意，非让丈夫招供不可。礼拜天吃过晚饭，我关上房门，在梳妆台前偷偷化妆。粉饼、唇膏这类东西，以前我是从来不沾手的，现在拿着禁不住手都在颤抖。化完妆后，我又挑最时髦的衣服穿上，对着镜子照。呀，好亮呢，连我都不认识自己了。丈夫正在客厅看电视，听见我走出房间，回头一看，顿时大吃一惊。他一定在奇怪，一向不注意穿着打扮的老婆，今天怎么变了个模样。他见我要出门，结巴着问：
你干啥去？
约会呀。丈夫脸色一变，连声音都发抖了。
和谁约会？
我神秘兮兮地说：这是本夫人的个人秘密，无可奉告。
夫妻之间难道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
我得意地一笑，哎呀，这话好像该我先来问你。丈夫是聪明人，一下明白了我今晚自导自演这么喜剧的用意。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：
你这个傻老婆呀。
丈夫终于吐露了那只木箱的秘密，原来丈夫是他们大山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。那时他家里很穷，村里人也都不富裕，但山里娃考取大学的喜讯却让全村人都乐疯了。村里专门请来放映员放了2场电影，德高望重的老村长独自悄悄地上了自家的山坡，砍下一棵大柩树，说是要为我丈夫打一口行李箱。鸠木是当地最结实耐木的树木，而这棵树
又是村长老伴临终时嘱咐他为女儿打嫁妆的，但老村长却给了我丈夫。下山路上，老村长一不小心跌倒了，又被滚动的树干砸伤了腿，至今他走路都不太方便。可当时，老村长硬是带伤为我丈夫做了这只木箱，还在箱盖上刻上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字。我丈夫临走那一天，村里人都来为他送行，乡亲们把吃的、用的和拿鸡蛋换来的零散钞票都塞到那只木箱里，它是我丈夫当时最奢侈的行李了。临上车前，老村长的眼眶湿了，他只对我丈夫说了一句话：娃，别忘了回山里的路。此时我才明白，怪不得丈夫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在都市的机会，硬是申请回老家。我也真切地感到自己伤了丈夫的心，伤了老村长的心。放假了，丈夫带我踏上了回大山的路，他要向老村长忏悔，祈求老村长的谅解，要不丈夫的心一辈子都会很沉重的。走完山路，到了村里，推开一间小屋的门，当我面对老村长时，却惊奇地说不出话来。老村长竟是那个收破烂的老头，但老村长却若无其事地说：回来就好，我听说你们搬家了，早想到你们的新房子看看。丈夫一时间无话可答，羞愧万分。这时我带着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低低地说：老村长，我要买你一样东西，我知道它千金难买，可我的心是真诚的。老村长默默无言地搬出了我卖掉的那只木箱，只是已经上了一遍土漆，那漆锃亮锃亮的。离开小屋时，老村长还是那句话：别忘了回山里的路。从那以后，我也像我丈夫一样，将这只旧木箱子视如珍宝，放在十分醒目的地方。每一个朋友上我家，我都要讲述这个动人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